好，我们今天要看的课程是系统神学的第十一啊，灵恩论。你们有没有修过系统神学？除了这堂课，你们没有修过系统神学啊，所以你们都不知道。其实，在系统神学里面，没有所谓的灵恩论。
对啊，你自己加的吗？
对，这个是我自己加的。什么论都可以讲啊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听过灵恩神学？有哈，但是还不是很成熟。灵恩，
那有一个你不会讲
啊？
有一个论你不会讲，
什么论？
无神论。
无神论有啊，我们在讲神论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哈。神论里面有很多种，一神论、二神论、三神论、多神论，还有无神论，也提到了。但是我们只是带过去就好。好，那一般神学院哈，或者说我们讲系统神学，不讲灵恩论。为什么不讲灵恩论呢？啊，灵恩重不重要？
重要。
灵恩什么叫灵恩？
圣灵。
灵恩就是圣灵。
在圣灵论。
我们讲圣灵论，讲到圣灵的属性嘛，圣灵的工作。那提到圣灵的工作有好几种嘛，哈。那所以如果你把它讲得更细的话，你可以讲到比如说圣灵使我们成圣啊，圣灵的属性，圣灵的作为，那圣灵它有它给我们的恩赐啊，圣灵的果子等等，我们也是介绍过去啊。那但是把灵恩这个抽出来讲啊，一般来讲神学院是没有哈，因为一般神学院是比较传统，在传统的里面我们看最早如果追溯的话啊，宗教改革之后的一个神学家就是加尔文嘛啊，加尔文他写的那个神学的书啊，叫《基督教原理》。在《基督教原理》里面啊，提到神论啦、人论啦、罪论啦、三一论的基督论这些都有，救恩论也有，但是没有提到也提到圣灵论哈、但没有提到圣灵恩论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有没有灵恩的问题？那个时候没有灵恩的问题啊，那时候有没有人讲方言？至少普遍来讲都没看到，在教会里面很少有人讲方言，可能有哈、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、偏远的地方啊，而且当时的资讯也不是那么发达，所以即使有的话，那他们也认定说，哎，这可能不见得是从神来的。最主要有一个关键啊，就是说属灵恩赐。属灵恩赐现在还有没有属灵恩赐？什么是属灵恩赐？是有哪些？啊，属灵恩赐医病啦，哈、赶鬼啦，还有神迹奇事啦，预言啦，
知识的言语，
知识的言语哦，你们是灵恩派的神学院出来的，怎么讲这些？好熟悉哈、
圣经里面。
方言了、对不对？你们听到方言会不会有点你们天线就
不会啊，
稍微起来啊，不会啊，
不会。
可是对有些教会，他们一听到方言就有点紧张
啊，
为什么呢？
他们没经历，
他们没经历，没有经历，不会讲。还有一个
没有教导，
他们有教导，可是他们的教导是什么？教导说现在还有没有方言？
没有啊，
有还是没有？
圣灵恩赐终止论，
没有去过那种教会。
有那种教会，
以前我们那个 Postgraduate 就教说，那个神迹奇事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发生的，之后已经没有了。
好，神迹奇事是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发生，现在就没有了。终止论，所以这个观念就影响到后来的哈、神学院的啊老师传给。他的弟子在那个徒孙啊，徒孙一直一代一代传下去，所以普遍就接受了这个观念啊。但是这个观念是不是从圣经来的？是不是合乎圣经啊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事情啊。所以为什么一般神学院或者传统教会的神学院不提到灵恩论？因为那灵恩是过去的事情，我们现在提这个做什么？可现在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灵恩论呢？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啊，在1906年啊，阿苏沙街那个大复兴的时候，这个方言啊，好像又普遍的回到教会里面啊。1906年一直到现在有几年了？ 算数，一九零六年到现在是107年啊，107年
有没有什么意义？
到107年，以前灵恩我们叫现在有听过灵恩教会灵恩派的人数啊。1900年的时候，灵恩派的人数多少？零，对不对？到现在呢，灵恩派的人数有多少？2010年啊，我们讲说这样子，2013年多少？
超过亿吧？
超过亿啊。你们超过亿？
不知道，
不知道，你们都不大敢讲。
大陆很
保守。第三
世界，
天主教接不接受灵恩？
接受
。
显然你们牧师都教得很好。
牧师姓黄。
天主教是有接受灵恩的啊，因为天主教里面当中也有灵恩派的啊。那天主教有11亿，有10%的。啊，是接受灵恩，所以光是天主教灵恩的人数就有多少？超过1亿了啊！你讲说，
基本上天主教是都是接受灵恩，
接受，因为教皇的谕令啊，但是有这个经历的，
啊、
有或者在追求的哈、啊，我们看这个10%。
他
因为其实很多天主教徒只是 so called 的天主教徒，生下来啊是天主教，可是他没有这方面的追求。如果你要追求这方面，他们有哈、啊，天主教叫做圣神。他们不叫圣灵，叫圣神，圣神更新，所以你就要去做这方面的追求啊。所以其实你看到啊，天主教我们观念里面很保守的一个教会，可是他们对灵恩的事情开放，他们接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教皇说有，教皇为什么说有？他说他根据圣经啊，这样看了之后，他就是教会的一个一致的看法啊。但是你不是每一个人都在追求灵恩这方面啊，所以很多天主教徒他们只是挂名的天主教徒，他们也就这样过。哎，我是天主教，但是问他说你有没有经历圣灵更新啊，圣神更新？他说他可能都没听，也没听过。可是有很多人在做这方面的追求。嗯。所以你说像安修员，啊，安修员在这个基督教圈子里面是被啊定类为什么？
灵恩派，
对不对？灵恩派啊。那有些传统教会不接受，一讲到爱修员就是异端啊。可天主教徒啊，天主教徒当中也有一些人，他们去听爱修员的网站啊，甚至啊讲到爱修员的一些教课啊，他们也去学习啊。那在天主教徒当中也有一些人哈、啊，他们起来追求圣灵充满。所以圣灵充满其实你看保守估计，光是天主教里面就有1亿。但是如果是其他的哈、啊，你知道，在1906年这个零。就五行诀阿苏沙街运动开始的时候，
阿苏沙。
那如果你接受了方言，啊，当时很多去那边并不是慕道友，他们都是基督徒，他们在追求圣洁，他们那时候并不是追求，方言追求什么，他们只是在追求圣洁。对，你要追求圣洁，你可不可以追求到？人怎么可以追求到圣洁？你要追求圣洁。可以哈，神不是说你要圣洁吗？对不对？因为我是圣洁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怎么样达成圣洁嘛？对，渴慕好了，我们讲不要渴慕
了。
所以我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可以让自己成为圣洁，是靠着谁？
圣灵
啊！所以圣灵来的时候，对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哈。你站的地方是什么？是圣的，对不对？可是神离开了之后，这个地方呢？就跟一般普通的一样，所以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圣洁。所以你要成为圣洁的话，条件是什么？
要
神同在，神的来，神来。所以只有圣灵可以使我们成为圣洁。所以他们后来追求圣洁，圣洁到后来最后的结果是，他们其实是追求圣灵。可就要是追求的圣灵，后来有一件事情发生，他们怎么？
方言，
讲方言就出来了。所以当你在追求神的时候，追求神自己，你会发现他给你 bonus， 我们讲 bonus 好了啊。他你还没有求东西，他也给你了啊。所以后来我们看到有恩赐，就是发现圣经里面所讲的恩赐，方言、翻方言、预言啊，智慧、知识的言语啊，我们看到医治，还有神迹奇事，很多圣经上所讲到那些属灵恩赐，而是过去在神学院里面讲到说这些恩赐都已经没有了，都属于过去那个世代的，这些事情都发生了。那按照如果你看你相信什么，如果你相信圣经的话，你会接受啊。那你可以看果子，果子也真的是很好，他们火热爱主，然后我们出去传福音，也带下很多人悔改信主。那可是如果你相信神学院的教导的话， 这个没有。那如果有的话，那一定是不是从神来的？那一定不是从神来的。既然不是从神来的，那是从谁来的？从鬼魔来的啊！所以他们就定调，你这个是不是从神来的？你这是从魔鬼来的。所以刚开始那些讲方言的人，一听到哦，你有经历方言，你回到教会的话怎么样？一律就把你赶出去。那赶出去之后，这些人怎么办呢？只好自立教派了啊，因为人太多了，发现哎呦比我的教会的人还多，对，那就成为然后被赶出来也是传道人、牧师被传道人，哎，那你不继续来牧养我们吧？啊，所以以前的他们传统的宗派，长老会、卫理会啊、浸信会啊、圣公会等等等等，很多的传统教会不接受那些讲方言、他们经历这个神迹奇事的人，因为他们所接受的观念是。这个时代已经没有神迹奇事，所以我们今天讲灵恩论的时候啊，我讲灵恩论，我并不要讲到这个阿苏萨街啊，如果讲阿苏萨街讲不完啊，所以这堂可以也讲不完啊。所以这次讲灵恩论是从十九世纪末之前，我们来看啊，从教会历史、从圣经上看有没有灵恩这个事情，而从这段的历史当中啊，什么时候开始讲到说圣灵止息的？因为现在如果你看到灵恩论、灵恩教会跟传统教会，有时候他们为着灵恩的问题在那边争论的时候，有时候他们会说一些话啊。如果你们碰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有时候会讲一些话，你要听听他们讲的话有没有根据？有些话是没有根据的啊。比如说我看到有个人讲到说哈，哎，这个使徒时代啊，建立教会完了之后，使徒死了之后呢？从此再也没有神迹奇事了，啊，他说你凭什么说的？他说从教会的历史啊，事实证据显示出来，没有这个神迹奇事的事情发生。他根据什么？那是根据他讲的话。那你要看历史上有没有这样说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看到历史上有一个人讲说，哎，有神迹奇事，而这个人还是我们很尊敬的一个很有名的教父或者谁，他说他经历过。医病的神迹，医病的事，干鬼的事，预言方言，那你这句话就不成立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看看，我们研究系统神学，我们要用逻辑的思维去分辨啊，而不是一种情绪直观的啊来判断这些事情啊。所以我们看灵恩论也是一样哈，我们先不讲到说阿苏萨界的事情哈，或者我们经历到现在有这么多的灵恩啊教派的信徒啊。因为现在我们讲到说全世界灵恩教会的信徒我们讲超过一亿，对不对？那是保守的说法，如果我们比较宽的说法的话，超过五亿，已经超过五亿了哈。那这个总和呢已经超过了其他传统教派人数的总和，浸信会啊、长老会啊、圣公会，他们总和集合起来的都还比不上这个五旬节灵恩的教会啊。所以如果你不认为他是你的弟兄的话，那基督教人口就会大量的缩水啊。所以可是现在还是有没有人认为说灵恩派的啊不是弟兄的，还是有啊。还有没有人说灵恩派是异端的，还是有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哈，我们从讲义上来讲。好，灵恩论哈，我们看这个字啊，这个字很拉得很长啊，你们念念看怎么念。
Charisma，
啊，不错啊
，charisma，
啊 ，charisma，
charismatology，
啊 ，charisma 这个字的，就这是我发明的字啊，
上网查得到，
你去查查看，说不定也有人用这个字啊。ology 你知道就是学嘛。charisma 啊，或者我们讲圣经上讲到的啊，论到属灵的恩赐啊，属灵 spiritual 啊，恩赐，那个恩赐就是 charisma 啊 ，charisma， 我们讲 charismatic movement 啊，灵恩运动就是从这个字来的啊，其实意思就是恩赐，它是讨论啊圣灵赐的各用各样的属灵恩赐啊，那这些呢如何应用在个人的灵命还有教会的侍奉？神为什么要赐我们属灵恩赐？一定有他的用意哈，我们可以从圣经上去看哈。那从圣经和教会历史的观点来探讨这个灵恩的问题啊，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，我们要回到这个教会的历史哈。 然后自1906年五旬节运动开始到现在哈、啊，后来发展的灵恩运动，那我们看到圣经所记载哈、啊、属灵的恩赐，譬如说像方言啦、啊、翻方言、预言啊、医病等恩赐，陆续哈、啊、彰显在教会中，并且带来福音的开拓哈、啊。那灵恩运动到现在啊，给教会产生一个莫大的冲击和影响啊。那根据古籍，全世界被认定是灵恩派的教会共超过5亿的会众啊，有人说是超过6亿了啊。那成为基督教界仅次于天主教的最大派别啊。那可能再过几年之后，可能是会超越天主教，说不定了啊。那至今仍有一些保守教会把灵恩派视为异端，不认为是主内兄弟啊。那在传统的系统神学中一般都不谈灵恩论啊，所以你们现在学灵恩论不要出去跟人家宣扬说你看我们学灵恩论，他们现在学什么从来没听过的 啊，因为他们已经认定恩赐啊，灵恩已经止息了啊，他们已经认定了灵恩就是异端啊，那就没什么好谈啊。有没有提到耶和华见证人论会论已经不谈这个问题啊。所以本单元我们讲说是灵恩论哈、啊，是从圣经和历史来探讨灵恩的问题。但是呢，我们所谈论的历史啊，我们不谈这个阿苏塞界之后，我们先停留到19世纪。我们平心静气的来看啊，是不是如传统教会所说的恩赐已经止息了啊？那所以我们让圣经真理和历史事实来呈现灵恩的意义啊。我们也对传统教会所论及的这个灵恩的问题哈、啊，我们也有一点醒思哈、啊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个灵恩的意义哈、啊。我们讲灵恩就是属灵恩赐啊。那基督教的信仰其实不是单凭理性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接受这个观念，我们是凭着什么？信心啊，信心跟理性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啊，不仅是客观的真理，而且是什么？你要不要主观的经历？对，你要信心看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你常常看呢 啊，你不要讲了半天说哦，好好好好好，我同意你啊。但是你不信有没有用？你不经历有没有用？你不经历没有用啊。所以同样的属灵的事也是一样，我们的信仰本身你要去经历，是一个主观的经验啊。所以有很多传统教会会说你们灵恩教会比较重视你们的经验，对不对？经历导向。这句话当然我们是注重经历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呢我们也注重圣经，对。但是你不能只注重圣经而不注重经历，因为经历也是一个信仰你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事情啊。那由于恩赐各有不同，主观经历有没有不一样？也有不一样啊。马丁路德有没有他的主观经历？他有没有很特殊的属灵的经历？好，我们研究教会历史有啊。对，马丁路德主观的属灵经历，他影响到这个整个基督教界啊，造成很大的冲击。那可是他有些人也不见得有他那样的经历，但是没有他那样经历的话，是不是说你的信仰就不对了？不一定哈、啊。有一种人就说哈、啊，你信主之后啊，这恩赐牧师常常跟我们讲说，他信主之后哇，有一段时间有一次哇，神就光照他之后，他发现他的罪一幕一幕的有没有呈现在他的眼前了、啊。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啊？你看你没有这个经历，你这是真的悔改吗？啊，
没有哭哭三天。
有人对，有人哭啊，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自己，捶胸痛哭，对，而且不止哭一天，哭了三天啊，之后呢发现哇整个得赦免。你有没有这个经历？你没有这个经历的话，你真信还假信？有一个教派就说非得给我哭三天三夜不可，
哭重生
啊，重生派啊。所以马丁路德也有经历，对，他也觉得罪担很重，可是忽然读到因信称义的时候，忽然那个罪就释放了。对，那这个我们比较可以体会到啊，不像那个哭三天三夜比较困难一点啊，但至少说承认自己罪，好像哎比较很多人可以这样经历啊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也是一种经历。嗯，约翰威斯里有没有凭经历？约翰威斯里也是啊，约翰威斯里他做基督徒，从小就做基督徒，他是牧师的儿子啊，然后开始就立志奉献自己做牧师。他到35岁的时候啊，发现自己没有重生的把握啊，这故事大家也知道。当他看到船要沉的时候，自己都吓得半死，然后别人奇怪，别人都不害怕， 那些人不害怕，为什么不害怕？哦，因为他们有重生的确据，他们知道他们死了要到哪里去。然后他为什么那么怕？你要问他说，你为什么那么害怕？我说我不知道我死了会去哪里。可是你不是牧师吗？看你穿的牧师吗，你怎么不知道你死了要到哪里去？你在传讲什么？对呀，我们有重生的确据，为什么他们有的确据我没有？圣经上有这个是客观的真理啊，我可以先讲这个东西啊。可是真正死亡临到我的时候，我却没有这个确据跟把握啊。那他说，哎，我好像少了一个东西，他们有东西我没有。那这是一个主观的经历，所以他就渴慕这个。到了38岁，过了3年之后，他才有这样的经历啊。有一天他参加一个聚会，那聚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不像我们哇那个很激昂的聚会的。哎，只是有一个人在念这个马丁路德罗马书的注释的前言的一段话，在念的时候忽然哎呦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暖进到他里面。那时候他觉得说，哦，如果这时候我站在那个船上，我知道我会去哪里，我不害怕。然后他说，哎，我信主这么久，你看38岁以后我才有这样的一个重生的经历，哇，那以前多痛苦啊。所以我们要追求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如果你都一直没有这个，你看到最后你面对死亡你吓得半死啊，跟我一样。所以他就鼓励弟兄们啊，你不只是相信，你还要什么？追求有福的确据。
如果有人说我凭信心凭圣经真理，我不凭感觉，
那也就祝福他，对不对？祝福。但是他带领的人，他觉得说这些羊群啊，他有责任啊。所以他过去他是英国国教啊，安利甘就是圣公会的牧师。那可是他带领的哈，后来就我们就变成卫理公会的哈。那这些人他就教导他们哈，你除了信因信称义，我们都接受因信称义之后还不够，你还要追求成圣，一个到一个地步叫成圣的功夫啊。就说第二次的，我们讲第二次的祝福啊 ，second blessing 啊，第一次祝福是因信称义嘛啊。那这样子，可是当初。对当时的很多神学界来讲，啊，我们因信称义呢还不够，还不完全吗？就有点是不是异端呐，啊？你们还要靠着行为，靠着努力去做的哈。但是这是约翰威斯里的经历，有没有圣经根据呢？其实也有很多东西并不冲突，对不对？因信称义只是第一步嘛，对不对？你读很多圣经的时候，你强调一点，有时候你忘了其他一点。因信称义，圣经上讲的多不多？其实并不多，你注意看，因信称义，圣经上讲的并不多，主要在罗马书，主要在加拉太书，旧约，我们来旧约来讲，因信圣经的称义的话，你会引多少？以赛亚书引得到吗？然后那个诗篇引得到吗？
好的，以赛亚书好像有，
好像有，好像有，
一册一幅，
可是也搞。搞清楚在哪里？有引创世纪，对不对？
啊，
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以此为他的义。创世纪15:6，哦，我们都会背了啊。还有一个是哈巴谷书，对，2:4，因为这个是因义人必因信得生，这个是保罗引用的啊。保罗引用了总共3次啊，他一次在罗马书，一次在加拉太书，一次在希伯来书啊。如果保罗写希伯来书，那他就引用3次啊。所以旧约引用的并不多，可是因信称义，我们都一直讲因信称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你注意到因信称义，保罗在罗马书5章讲到说，我们既因信称义啊，就站在这个神的恩典中啊。但是呢，是不是结束了？是不是就完全了？没有了，并要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，对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其实约翰卫斯理讲的也没错，因信称义是第一步嘛。我还要第二个祝福，我还要第三，不止第二个，我要第三个啊！所以灵恩教会，我们强调一点，就是说哈，他们讲说，哎，我们是信了之后追求圣灵充满，对不对？
对，
对啊，对，没有什么不对啊。所以你是灵恩派所教导的，可是对于一些传统教会，他们可能就会很质疑，哎，我们已经信了，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，那我们还要再干嘛吗？啊，所以这当中会有一些这个争论哈。一些不同的想法，但不管怎么样哈，我们看灵恩的意义讲到，就是说我们要有主观的经历，因为灵恩这本身啊，它要赐给人，每个人会不一样，每个人的属灵恩赐会不一样，每个人的经历也都不一样啊。那可是我们可不可以合一呢？可以哈，记得可以合一，怎么合一呢？
在圣灵里面，
在圣灵里面，对，这个我们都知道了，在圣灵里面才可以合一哈。但如果你心里不敞开的话，你不让圣灵做工，何为合一？你发现没有办法合一啊。如果你在教会里，你越不讲圣灵，你就越没有办法合一啊。因为我们的合一不是外面的合一，不是一个教义上的合一，而是一个真正的在灵里面的合一。好，我们在讲说这个恩赐啊，希腊文哈 ，charisma 啊 ，charisma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礼物啊。这个字出现了17次，多半是讲到属灵的恩赐，跟这个属灵恩赐有关啊。那属灵恩赐既然是圣灵的恩赐啊，圣灵所给的，在罗马书的哥林多前书12章哈、啊，那就不是靠人的行为跟表现哈、啊，也不是靠努力可以得着，是圣灵随什么？随己意分给人啊。那既然是圣灵的工作，有些灵恩的现象超越人的理性所能理解的啊。你说那些使徒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吗？刚开始也是搞不清楚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为什么圣灵做这个，为什么圣灵做那个啊？他们也都在学习啊。那学习圣灵会渐渐的引导他们啊。那所以甚至我们看到超越自然律的限制，所以除非我们被圣灵开启，没有人能明白啊或接受圣灵的事。所以对不信任的人来讲，我们跟不信的人最大的差别在于我们有什么
圣灵，
不信的人呢没有，我们还不信的时候没有圣灵，信的时候圣灵就有了啊。可是我们有了圣灵之后呢，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如果我们心思意念，我们行事为人随从肉体情欲的话，我们能不能体会到属灵的事？不能体会啊。有没有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？也有啊。我们随从情欲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就会不认识，所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需要被开启啊。如果你一个属肉体的人是不能领会属灵的事啊，所以我们对这个这个灵恩或者圣灵的事，我们必须要更多的谦卑啊。属灵的生命要长成，你才有属灵的智慧跟悟性，你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啊。好，那这样的灵恩的话，我们看圣经上所讲的几个地方啊，旧约有讲到灵恩啊，新约也有讲到灵恩啊。虽然旧约并没有很直接的说到属灵的恩赐，可是很多的经文看到神拣选了一些人，赐给他们智慧啊，圣灵的能力、智慧，去完成神的工作。我们看到比撒列，对不对？雅和利亚伯啊，他们是做什么的？造神的会幕啊，造神的会幕，神的灵充满他们，他们就有智慧、聪明、知识，能够造会幕的各样的器具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那些艺术家，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东西？很多的恩赐是神给他们的啊。那神的灵降在一些领袖的身上，我们看到圣经上有很多提到啊，神的灵降在基甸啊、参孙啊、扫罗啊、大卫哈、啊。你看扫罗，我们看到他后来也是堕落的这个人哈、啊。那神的灵也降在他的身上啊，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有个目的，就是要完成神所托付他们的工作啊。所以圣在就业的时候，我们需不需要恩赐？需不需要灵恩？要，你没有灵恩的话，你没有办法做什么。所以当神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啊，我们看到有几个例子讲，哎，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。只要拣选大卫的时候，有没有神的灵就降在大卫身上？扫罗也是一样，他就成为一个新人。哎，好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则啊。那新约讲到灵恩的话，就更加的清楚了啊。因为对基督徒而言啊，旧约的时候，我们看神说话是借着谁说话的？借着先知说话，他比较少透过人说话，对不对啊？可是新约的话呢，啊，在希伯来书1章，神既在古时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现在的时代，末后的时代哈、啊，就借着谁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晓谕我们哈、啊，借着圣灵啊。我们跟旧约的圣徒最大的不同在哪里？圣灵有赐下圣灵来哈、啊，所以在耶稣升天啊，耶稣得荣耀之后呢，我们看圣灵就赐下来，因为耶稣跟他门徒讲说，我若不去的话，圣灵就不来啊。那圣灵怎么什么时候赐下来？是当耶稣得荣耀，耶稣得荣耀就是他的受死、复活、升天啊，所以这个都代表他的荣耀啊。那他就赐圣灵给凡信他的人，所以每个信他的人身上都有圣灵为印记啊。 那圣灵降在圣徒的身上啊，就会带下能力啊。耶稣也应许门徒讲说啊，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，只等到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必得着能力，要到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。所以圣灵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啊，我们看他们就可以得着属灵恩赐。所以属灵的恩赐是给那些已经信主的有圣灵在他身上的人啊。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列举了有九种的恩赐啊，我们看智慧、言语、知识、言语，这个大家回去自己看啊。但是圣灵属灵的恩赐和工作并不止于这九样啊，凡是出于圣灵与圣灵有关的工作，不管是内在的工作和外在的工作，都是属于啊圣灵属灵的恩赐的范围。爱是不是一个恩赐？
是。
信心也是一个恩赐啊，一个最大的恩赐啊。所以这个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这些都是恩赐啊。但是这些东西是坐在里面的，还有一个是坐在外面啊。那坐在外面的，我们看外面的是表现我们的能力，是为着服事用的啊，是为着建造教会。所以你知道教会啊，神的儿女，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呗，但是圣灵也住在什么？教会当中。所以我们现在是教会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么多的个体变成一个什么？一个身体，对不对？
对
啊，你们有这概念，变成一个身体啊。所以我们每个人自己有一个内在的生命，哇，如何谦卑？教会能不能如何谦卑？也可以如何谦卑，条件是你们都如何谦卑，跟我一样都如何谦卑，那大家呈现出来自然是如何谦卑啊。所以我们有一个建造个人的，还有一个建造教会，是彼此连接的。所以有些恩赐啊，有些恩赐是可以造就个人的，有些恩赐可以造就什么？
教会。
可以造就教会。我们看一下哈，在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的第，你要看到恩赐的话，你要看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啊。十二章就讲到说各样的恩赐啊，然后每个人恩赐会不一样。岂都是这个吗？岂都是那个吗？
嗯，
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啊，十二章第十一节那边讲啊。然后呢，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。那更大的恩赐，这个是讲到什么呢？
讲到
爱。也是切慕更大的恩赐，是先知讲到也是了，后面就讲到啊，因为在如果都忽略了一个最大的那个啊，最大的就是爱啊。爱也是那个恩赐啊，等等的，但也有一些其他的哈，像方言啦、异能、哦，看起来也是很不错啊，智慧的言语，这东西好像都不错，奥秘的事你都了解，可是这些都会过去，可是有些恩赐是不会过去的啊。有些恩赐为什么会过去呢？因为有些恩赐是
需要
当时需要造就完了之后呢，就不需要。你盖房子需不需要钉架啊？盖完了之后呢，
就拆掉了
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就说你要等刷，不是你要挂几个木头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弄完了你就要把它拿掉。所以有些东西也是一样啊。你看到在这里有些恩赐会止息啊，方言以后会不会止息？
方言
也会止息啊。你看到在第十三章讲爱是永不止息，对不对？第八节，那先知讲到呢
会
终止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会终止？我们到了天上之后，需不需要讲到？哇，这个约翰威斯理，你讲到真的扎动我的心啊！到了天上之后，我真想天天听你讲到，你需不需要？威斯理讲到是在传讲谁？传讲耶稣啊，耶稣就在这里啊，你看耶稣就好了啊。所以讲先知讲到终必归于无有，说方言之能怎么样？终必停止，对不对？在天上需不需要讲方言？可能就不需要了哈。知识也必归于无有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。等那什么
完全的
来了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哈。所以有时候你看到哈，当初他们讲说恩赐会止息，就是有的是根据这个经文，方言会不会止息？对，先知讲到会止息嘛，方言也终必停止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方言停止有没有它的道理？
因为那个是要等到那个完全的。
对，什么叫完全的？看你怎么解释啊。所以他的解释说，到使徒死了之后，教会已经被建立了，然后所有的圣经都已经写成了，对不对？
哦。
所以这是他们的解释啊。 所以讲说这个都已经完全了，那方言要干嘛？方言只是初代教会就是因为让那些不信的知道说神的灵要临到，神的福音要传遍各地啊，各地各方各族各言啊，那所以才需要方言。现在呢都已经传开了，圣经也写成了，所以这些都仔细了，有没有道理？听起来有道理，有没有问题？很有问题啊，大有问题。你看到这里所讲的是不是讲到这个？不是啊。但是你记得圣经上讲到说等那要来的或者等那完全的，讲的其实都是指的谁？耶稣嘛。好，其实都是指的耶稣。所以如果你没有看到耶稣去指别的东西的时候，通常都会造成问题。所以这个等到完全就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，再来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需要。而且圣经上也讲到说圣灵赐给我们啊，圣灵赐给我们是直到什么时候？世界的末了，对不对？世界末了主耶稣基督要来，圣灵来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装饰整齐预备好了，迎接谁？
迎接新郎，
迎接新郎嘛，对不对啊？那他的工作完了的话他就跟新郎在一起了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就我们就融合在一起，在整个神的这个荣耀里面了啊。所以这边所讲的是这个样子啊。那后面有讲到说爱是永不止息哈，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啊，然后最大的是爱，爱也是一个恩赐啊。所以保罗就讲说我把最妙的道指示你，可是后面也讲说你们要追求爱没有错，因为爱是建造我们里面内在的生命，但是也要切慕什么
属灵的恩赐啊。
那是其中要切慕的是什么？做先知讲道，因为做先知讲道可以什么？造就谁？
造就安慰劝勉，
造就安慰劝勉谁？劝勉人哈、啊，所以是造就谁？是不是造就我个人？啊，其实不见得哈、啊。我这边会做先知讲道，其实很多先知讲啊，有这样的恩赐的人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啊，操劳啊，干嘛干嘛？其实他不是，他为谁辛苦？为谁忙？为着教会。保罗有没有这个先知讲道的恩赐？有啊，他也想说我这么辛苦是为着谁啊？还不是为着你们啊，对不对？为着教会，所以他甘心乐意为着教会。所以这些恩赐给他不是为着他自己，不是为了造就他自己。其他的恩赐有一些恩赐是造就他自己，可是有些恩赐是造就教会啊。所以保罗就鼓励我们，我们不只是要有造就自己的恩赐，也要什么？造就教会。你不要太自私嘛，对不对？神的属性本身就是给的哈，生命是一个给的生命嘛，好，所以神如果给我们这个东西啊，给我们有恩赐的话，我们要多求什么？造就人的造就教会的恩赐啊。这边有好几个另外一个地方也提到哈、啊，所以你们不只是要切慕这个属灵的恩赐哈、啊，你看第十四章十二节，
也当多求。
既然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就当求多得造就什么
教会
的恩赐啊。所以恩赐给我们是好的，可以造就我们个人，方言就是一个，爱也是造就我们，还有很多的哈、啊、恩赐良善，这些都是，但也有什么造就教会，因为这个恩赐是给我们每个人，有一个目的是要什么呢？要建造教会。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啊，以弗所书的第四章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蛮特别的哈、啊，我们有一个内在的生命，有一个外在的生命啊。我们内部可以成长茁壮，我们外在也可以跟人彼此有一个很紧密的连接啊。以弗所书都是讲的教会啊，那在第四章这边讲到说教会只有一个，我们要一个合一的啊。你看从第一节，这个都很宝贵的经文啊。我们既然蒙召啊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蒙召的意思就是教会的意思 call 哈、啊，我们成为教会之后，我们身上都有圣灵啊。那用和平彼此联络啊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你看圣灵啊，然后身体只有一个，教会只有一个啊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我们蒙召也只有一个指望，所以都是一个
啊，所以
啊，一主一信一喜一神。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住在众人之内啊！这个我们讲了好几次啊。然后呢，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哈、啊，信主的人是不是一定有属灵恩赐？
有
啊！你有没有说你很谦虚、很谦卑？我什么恩赐都没有啊！
谦虚，
这不是谦虚，你在撒谎。你是不是基督徒？你是基督徒的话，你就不可能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灵在你身上啊。因为这是一个原则，圣经上用身体来形容教会，对。那教会就是像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身体有没有没用的地方？有啊，盲肠好像不怎么有用啊，哎，头发、血好像、指甲好像没什么用，有没有用啊？
有，
都有用啊。
盲肠也是有用啊。
盲肠也是有用，后来才发现盲肠有人接受进化论的观点哈，认为说是哎有些东西是进化的时候没有进化的彻底，所留下来的一些不必要的东西，那干脆把它割了算哈。那错了哈，其实我们身上所造的，神造人都是完全的，没有一个东西是多余的，你不可以说你是没有用的。所以当你说你没有属灵恩赐的时候，撒谎，就说不合圣经啊，这样子啊。因为我们个人们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人的恩赐，每一个人都有，记得啊。如经圣经上所说的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什么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啊。那各样的恩赐有哪些恩赐呢？他所赐的，看到有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有牧师、教师，这里讲的都是教会。后面有提到说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哈，只能让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我们有一个目的跟使命，就是让我们越来越满有基督长成的样子，不只是你只像耶稣。对，如果你哇，你的生命很好，长得很像耶稣，里外都像啊，里面非常像耶稣，哈，活出耶稣的柔和谦卑。可是教会没有一个人像你的话，那这样子你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对啊，那就教会不是很奇怪吗？啊，教会怎么能长，都教会都应该要像耶稣一样啊。所以我们讲的说，不是个人要像耶稣，我们整个教会，让人家进到教会就感觉说，哦，耶稣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在这里啊。这边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，成全圣徒，有没有？各尽其职，建立什么？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我们每个就像肢体一样，耶稣是源头嘛，我们常讲哈，连于严守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十六节哈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长成，在爱中建立自己啊，被建造起来。所以目的在这里哈。所以新约啊，讲到属灵的恩赐有他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哈，所以不只是讲到我们属灵内在生命的建造，也讲到教会的建造，啊，目的是等候主耶稣基督要来。那教会，我们所讲的教会不是地方的教会而已啊，我们上个礼拜讲教会论啊，是讲到普世性的教会啊，就说我们每一个都要有基督的一个啊心腹的样子。都是成为一个身体啊，那迎接耶稣基督再来。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讲到说哈，耶稣基督再来之前，福音要什么传遍天下？好，所以因为这个普世性的教会还没有完成，好，等到哇，万族万民都接受福音了，然后那些蒙拣选的都已经人数也都满了的时候，然后生命也都好已经被建造完成，预备好装饰整齐的时候，哎，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就到了。那这个就必须要靠着圣灵的恩赐，啊，所以传福音需要圣灵的恩赐，对不对？
对。
啊，教会的建造需不需要圣灵的恩赐？彼此造就、安慰、劝勉，需不需要？要啊！我们常常碰到一些软弱的事情，可是彼此可以帮补啊。我们属灵的生命也需要圣灵的恩赐，所以我们对圣灵的恩赐要有这个观点啊，而不是在那边讲说哇，讲方言是不是？然后在那边争论，我觉得这个是已经是偏了啊，偏离一个主题。所有属灵的恩赐神给的都是好的啊，然后圣经上没有讲到说这个恩赐是会没有，过去没有不代表现在就没有啊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再来做最后的检讨啊。那另外一个我们谈论一个，就是在时代的意义来讲啊，属灵的恩赐是只给那个时代呢，还是给所有的时代？是给所有的时代。过去有，在教会两千年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？其实都有。那有时候我们看到没有的时候是为什么？有时候是我们的问题。教会有没有堕落过？教会有没有腐败过？有没有黑暗过？腐败黑暗的时候就奇怪了，这边怎么没有属灵恩赐了？这边怎么没有彰显神的慈爱、神的平安喜乐呢？ 所以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在教会嘛。啊，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，你会知道有一个叫黑暗时期的嘛。
嗯。
啊，读到西方的历史、欧洲的历史，我们就读到中古时期是个黑暗时期，当时是教会的权威最大，掌握这个权柄，甚至连诸侯那些君王都要听从教皇的话。可是却是教会最腐败的时候。他说：“哎，没有神迹奇事啊，啊，然后好像也没有属灵恩赐啊，也没有什么，就他们就普遍认为说，哎，好像就没有了嘛，啊，那如果有的话，那现在也应该会有啊，对不对？现在没有的话，表示说那真的是神就收回了。”他们就把这东西变合理化啊，但是后来怎么会有呢？因为他们悔改了嘛，对不对？他们在追求神啊，追求圣洁啊，追求在神面前倾心吐意，然后神很乐意临到了，然后给他们说，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我们以前没有的，那现在有的，那一定不是从神来的，你可以这样说吗？不可以这样说嘛，对不对？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，你说在黑暗时期的这段期间里面，因信称义的道理真理。好像也消失了，啊，是不是因信称义就不存在了？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当马丁路德说：“哎呀，你们都傻乎乎的，你们都靠着行为在那边称义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你们因信称义，圣经上不是写的吗？”哎，忽然他们都醒过来了，哎，他们真的也有马丁路德那个切据跟把握，因信称义忽然就，你说，哎，不对，不对，是一千年都没有了，啊，这个因信称义神已经收取了，有没有这么个意思？你不能这样说嘛，对不对？同样的也是一样啊，属灵恩赐，你说这个已经被收回，这个说法是说不通的啊。所以在时代上的意义来讲啊，记得啊，恩赐啊是从圣灵所赐的，那圣灵呢是耶稣升天之后所赐下来的，啊，是信他的人都得到这个印记啊，为印记，也得到他就得到各样的恩赐，有没有？刚才我们所读的。啊，他既升上高天，掳掠出去，就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啊。然后呢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只要你有圣灵，你一定会有恩赐。然后我们可以说，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叫做圣灵的时代。那圣灵浇灌在圣徒的身上，他们必得着能力为主做见证哈。我们看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二章。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了。神的应许什么时候发生呢？就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啊，五旬节那天发生了。那发生这个事情啊，然后他们看到的现象是，哦，他们怎么讲说起别国的话来啊？有人说方言，有人说是别国的话，是听得懂的话 ，whatever， 不管怎么样，就是一个语言。那这个语言，就是人家所听得懂的啊。那然后可是他们旁边的人怎么说他们？他们是新酒灌满，你看他们这个样子，摇摇晃晃，喝酒的样子，喝醉酒的样子什么样子？你可以表演一下吗？你说表演的样子就是摇摇晃晃嘛。你看到有时候我们教会如果圣灵充满，有人哎，你什么样子？怎么也是像喝醉酒的样子？你在嘲笑他的时候，你可能就像是这个啊，嘲笑他们一样。那彼得说，他们其实不是喝醉了，对不对？他们乃是什么？而是被圣灵充满了啊！因为圣经上讲，他们被圣灵充满，这个就是应验先知约珥书所说的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十七节讲啊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在什么时候？末后的日子。什么叫末后的日子？现在就是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就是末后的日子，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。对，那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哈，救主来的时候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应验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圣灵赐下来了啊。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哇！你看这个恩赐的当中一个，你们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异象、异梦、预言，这个都是启示性的恩赐，对啊，我们这样讲啊。然后呢，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使女，他们就说预言，所以一再的强调。然后会有神迹，会有奇事啊，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，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。所以天上地下，我们讲的不是指天空，而且然后在属灵的领域里面啊，属灵的领域壮士被捆绑。啊，我们在电商所地上所捆绑，天上要捆绑，对，地上所释放，天上要释放，会有神迹奇事，医病赶鬼的事情都发生了。就像耶稣在这个世上行走的时候，他不是靠着圣灵啊，去医治那些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啊。然后这些现象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？持续到日头变为黑暗，月亮变为雪。如果你看到启示录，会发现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啊。这都是在叫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已先，所以圣灵会一直 与我们同在，他在的时候就一定会有这些恩赐，启示性的恩赐，看异象、做异梦啊，然后你会说预言，会有神迹奇事，一直到什么世界的末了，耶稣再来，然后那时候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啊。圣灵也是让我们得到救恩，让我们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不靠着圣灵，我没有办法被扎心，对不对？
对。
彼得去讲到为什么哇，三千人会扎心啊？他们是什么？是脑袋想不通吗？还是忽然之间情绪的反应吗？
对，
是圣灵哈、啊，圣灵扎着他们的心啊，所以圣灵的工作跟我们一起同啊来服侍啊，所以这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恩赐的时代性、时代的意义说，说五旬节的那一天已经赐下来了，然后一直到世界的末了，现在有，将来会不会有？还会有，好、啊，所以你不要限制，不要轻易的说恩赐会停止。你说恩赐会停止的意思就是啊，你比圣灵还大，圣灵还在，圣灵都没有说停止啊，你竟然说停止啊，所以圣灵是随己意啊分给人的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圣灵有它的用意，因为恩赐是帮助我们、造就我们，最后让我们就预备好来迎接主的面，因为末后的日子就是要这个样子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教会历史当中我们所看到的灵恩。这段可能对大家比较吃力一点啊，因为你们都比较不熟悉，不过有上过教会历史可能会稍微知道一点啊。我们知道说圣灵降临是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使徒便得着能力和恩赐啊。到第一世纪末的时候啊，使徒约翰死的时候啊，我们看福音已经传遍整个罗马帝国，并且向地极扩展啊，向四面啊，罗马帝国之外的蛮族啦，或者在东方，我们看到在波斯啊，甚至后来往印度往这方面传啊。那有一个时期，我们看啊，教会它变得腐败，这个我们要承认，教会历史写得非常清楚啊，灵性很黑暗，圣灵的恩赐和工作在教会中似乎消失了啊。但是我们看在教会很多地方哈、啊，那些文献记载的，在当时的大公教会之外的有很多圣灵的工作。有很多真正的信徒，他们是受苦的、受逼迫的。可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圣灵所结的果子在那里哈、啊。那灵恩的印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，我们看到留下很多很鲜明的主印记哈、啊，它并没有消失。所以你说这个灵恩这个东西消失的这种说法是不合历史的啊事实啊。我们看第一个，有一个教派哈、啊，我们要知道叫孟他奴派。孟他奴派它是在第二世纪所兴起的一个教派，这个教派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它是灵恩派啊，因为它强调什么，它强调医病赶鬼，它强调神迹奇事，而且孟他奴这个人呢，他从我们现在的角度看啊，他过去是在庙里当乩童啊，他过去是会做法的啊，他是灵 IQ SQ 很高的人，灵里很会感动的，那信主之后呢，他的灵也是很容易感动啊，所以他就很追求这属灵方面的。哎，在圣经上有讲到这个属灵的恩赐啊，讲到方言预言，哎，他好像也都有啊。然后他的生活也非常的刻苦啊，因为他信主之后，他就觉得说教会很腐败，很冷淡啊，并不像过去一样火热爱主，失去了过去的热心啊。他就带领他的信徒就说，我们要好好的爱神爱主啊，然后他也觉得说，你们那些大公教会的人啊，他们不是没有在圣洁上去追求啊，所以他就是带领信徒要完全为主摆上。那他自己本身有很多的特殊的属灵经历，很多跟随他的人也有啊，所以他们有这个启示啊，还有恩赐彰显，有医病赶鬼等等的啊。可是他们有些做法上在现在来讲也有一些争议性啊。那因为我们看到在灵恩派或者说在属灵恩赐在运作上啊，如果你不小心的话，或者说你不按着神的原则去做的时候，仇敌很容易在这当中做一些欺骗的工作啊。就像哥林多教会也是有很多属灵恩赐，但并不是说他不是神的百姓啊，只是在属灵恩赐当中我们看到有纷争啊出来，还好保罗啊及早去给他们啊纠正，如果这样放任下去的时候，可能到最后越走越偏差啊。那后来因为他们脱离大公教会为主体的组织啊，最后他就不被其他教会所接纳，甚至被定为异端， 而且他在预言上面也出了一些问题啊，因为他讲到耶稣什么时候要来的事情啊，所以因此这个灵恩的这个事情在教会历史中总是被忽略啊，甚至避而不谈啊，所以孟他奴这个派造成一些效果是影响是蛮大的啊。你看他是在西元二世纪的时候，大概在西元158年左右的时候啊，到西元170几80年的时候，所以这个其实离使徒时代并不久远啊，所以这个有没有灵恩的现象是有啊，但并不是说他们所做的是完全不是从神来的，有些是从神来的。如果你再仔细的去啊去探索，你会发现他们爱主的心各方面啊都是很真实的。然后另外我们看到教父啊，我们所谓的教父时期啊，教父时期一般来讲就是指的使徒约翰死了之后啊，我们这样算西元100年。一直到大概西元400年左右啊，400多年，最后一个教父我们可以把它定成大概在奥古斯丁啊。那所以在西元100年到400年这300年的时间啊，我们看这个教父们怎么说这个事情啊，那个时候有没有属灵恩赐啊。因为孟他奴派为教会带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在以后兴起的灵恩运动中反复出现，就是最后一位使徒死后呢死了之后呢，教会还没有神迹跟预言呢。你看呢，预言好像造成一些问题啊，到底有还是没有呢？可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文献啊，这个当时的教父比较有名的啊，你们这些可能都不熟悉啊，但对我来讲都是哦，不是大名的人物啊。我们学神学的啊，或者我们就是一个传道人的话，你都要熟悉这个名字啊。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要学神学的已经毕业的啊，你要把这个名字你要知道啊，有个叫尤斯丁。尤斯丁他是一个殉道者，有一个叫艾任纽，有一个叫特土良奥利根 Oregon 啊，还有尤西比乌啊，他是写教会历史的这个啊作者，他们的著作当中都证明在他们的时代教会啊有运用各样的属灵恩赐，比如说医病啦、赶鬼啦、啊说预言、方言啦、啊、看异象等等的，这些都有。所以在这300年的时间里面哈，教会的前300多年的里面，其实这个东西都没有停止，啊，所以有人说它的停止什么时候停止？你定一个时间吧，啊，那后来第一个提出比较讲到停止的哈是奥古斯丁，啊，所以你们如果要讲到这个的话啊，我们所看到文献当中提到说这个恩赐可能已经停止的啊是奥古斯丁，啊，另外有一个叫金口哈，屈说多摩哈，我们这个比较不重要。我们看奥古斯丁的影响比较大啊，奥古斯丁本身有没有属灵的经历？
有，
他有哈。我们讲他过去怎么信主啊，有人对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话哈，等等，他本身有属灵的经历，可是他却认为方言的恩赐啊，因为他没有经历到方言，他也没有看到方言，可是别人有，别的教父有哈，他有经历或者他看到过，所以他就下了一个判断说，为什么我这么追求哈，一直都得不到这个，或者是然后。也没有听说有人有这方面，所以他就下了一个结论，就说哈，我自己所处于的时代哈，应该看起来好像是恩赐停降的时代啊，然后他认为说方言只属初代教会，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了，所以他很可能是第一位提出恩赐停止论的神学家。那他的理论影响了后来的神学思想啊，特别是在宗教改革之后，马丁路德，记得哈，马丁路德跟加尔文都是受奥古斯丁的影响，啊，所以在这方面哈，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哈。所以因为奥古斯丁提出了这个，那他们就接受了这个想法。可是，在奥古斯丁之后的，我们看到还是继续有哈这些灵恩的现象。我们称为那个时候叫中古世纪啊，从第六世纪开始啊，一直到16世纪，我们称那个时候叫中古世纪或叫黑暗时期啊。那一般的属灵的经历啊，并不是发生在大公教会里面，啊，而是发生在哪里呢？修道院啊。当时有很多热心爱主、倾心爱主，他们觉得教会已经腐败了，所以他们爱主之后到哪里去爱呢？就必须要离开这个，不只是离开世界，也要离开这个教会啊。他们到沙漠去，到旷野去啊，所以他们就建立了很多的修道院啊。那当时的他们的修道院啊，他们是追求内在的灵命为主啊，他们并没有说真的是追求外在的那个能力等等的，可是也有很多外在能力的彰显。最早我们看到做这方面的追求，像沙漠教父哈，一个叫安东尼的啊，安东尼他有经历到医病赶鬼的，还有一个本笃哈， 本笃他是本笃修道会的创造人哈，创办人。那本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哈，因为天主教的这个本笃修会在整个的修道历史上来讲，他称为西方修道主义之父啊。那他本身行过很多的神迹，还有能够行异能，他的生命也能够让人敬佩啊，他可以说预言等等，所以在修道院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啊。你会发现因为在修道院里他们倾心爱主啊，所以很多的圣灵的恩赐啊等等，圣灵的彰显都是很自然的啊。还有一个叫做伯纳啊，后来我们称为圣伯纳，有一种狗的名字就是用它取名啊。伯纳他追求什么呢？与主密契，相交灵交啊，他吸引很多人跟随他。哎，有人也听到在主里面的甘甜啊等等啊，心灵可以得到滋润饱足啊。还有一个圣法兰西斯啊，这个我也讲过好几次啊，他看过异象，看到圣母伤等等的啊，那他听到神啊用对他说话啊，呼召他来修复他的教会啊，然后他就一生来跟随主啊，立志撇下一切。然后当他撇下一切跟随主的时候，发现哇，神迹奇事随着他啊，所以他是一个蛮传奇的人物，在西方的这个历史来讲啊。然后另外也有一些记载啊，但这是零零星星的啊，像本笃会的啊，有个修女，她善用方言唱灵歌啊，然后方济会的有修士也有说方言的经历等等，所以并不是没有啊，只是你看到它出现的地方在哪里啊。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些好像是在修道院里面，但是我们看在经验哲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叫Aquinas 啊 ，Thomas Aquinas， 我们看这边有几条路，就是用他的做名字啊，艾奎纳。他强调哈，因为他是等于说是天主教的神学哈，都是经过哈，等于是透过艾奎纳表达出来的啊。那强调圣灵赐给使徒啊方言的目的是要他们到各处去传福音。他认为新约的方言与旧约的预言类似哈，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支取方言的恩赐，所以他的看法就跟奥古斯丁就有点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奥古斯丁的看法，他影响后人。所以到宗教改革的时候，我们看马丁路德本人，他有特殊的宗教的经验啊，他认识因信称义的真理，影响整个教会历史。那他也肯定圣灵在基督徒身上的工作，可是他受奥古斯丁的影响，认为属灵的恩赐已经止息了啊，但他相信圣灵可以引导人过不住祷告的生活，所以他把灵恩限制在这个。过一个内在追求的啊，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修道士啊，过去是圣奥古斯丁会的修道士啊，所以他本身是受奥古斯丁的影响非常深。另外一个受奥古斯丁影响很深就是加尔文啊，加尔文也提到，你讲圣经上讲到圣灵，那他也是比较强调内在的这个见证啊，那可是他也是秉持奥古斯丁的立场，认为属灵的恩赐已经止息了。所以如果你是跟随马丁路德，你是跟随加尔文，你上的神学院是加尔文的神学院，你出来的话，这个就你的观念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问题是加尔文的神学院，加尔文派的神学院桃李满天下，所以不知不觉啊，在传统教会当中已经接受了这个观念。所以你们听到恩赐止息论不要觉得很稀奇啊，但是你可以请他追溯啊，你为什么相信这个，是根据什么啊，到最后他所用的话其实都很相像很类似，但是你说是真的这么一回事情，我们看也不尽然啊。后来我们看继续历史发展下去，到第十八世纪的敬虔运动啊，十八世纪的敬虔主义啊着重灵里的更新，因为宗教改革之后人们比较着重在教义神学上的啊这个去确立啊，但是忽略了在灵性上面的追求啊。马丁路德本来是修道士嘛，可是他宗教改革之后呢，他就还俗了，然后他也是批评那个修道主义的错误，所以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没有修道院啊。基督教有没有修士？没有，修士就惨了，叫独身哈、啊。所以基督教没有修道主义，可是在灵性的这方面你就缺少了。所以在宗教改革之后，过了100多年。他们发现灵里枯干，所以就有一种运动叫做敬虔运动，敬虔主义就开始了啊。那敬虔运动它着重于灵里的更新，追求敬虔与成圣啊。那约翰威斯里就受到敬虔运动的影响啊。敬虔运动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啊， 就可以看到有那个莫拉维亚弟兄、陈诚多夫等等的。那莫拉维亚弟兄会看到那些不怕死的啊，视死如归的，就是莫拉维亚弟兄近前运动的人啊，因为他们有经历到圣灵，那经历到圣灵就有平安喜乐啊，面对死亡就不害怕。所以你知道这就都是圣灵的工作。好，现在约翰威斯理他也领受了圣灵，然后呢，哇，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讲说，他就恩高，非常有恩高。然后他一讲到之后呢，发现哇，神迹奇事就发生了。他也是非常严谨的人，他讲话也不是带着很煽动的情绪，哎，可是就是有人在那边哭啊叫啊，倒在地上啊，而且从这里滚到那里，从那里滚到这里。后来呢，可是起来之后呢，哇，人都改变了，本来是酗酒打老婆的，然后变得柔和谦卑，变得绵羊，本来是豺狼虎豹。好，然后生命改变，然后呢，过去花天酒地的，现在好好努力工作啊，以前有钱就把它花掉，现在呢，就哎发现这个钱越来越富足，所以等于是他带领这些人哈，我们看到有美好的果子，可是那种现象呢，滚倒在地上了，打滚啦，呼叫啦，歇斯底里的在那边哈，哎，他们当时是很普遍，啊，那这是不是圣灵的？那你有没有听过说灵恩派的人哈，你们灵恩派的聚会就是这个样子？倒在地上啊，哭啊，笑啊，什么的啊？那这个是谁做的？是牧师做的吗？
想面把你推倒，
是你自己做的，还是说啊，你的里面的灵哈、啊，邪灵彰显出来又干嘛了？但不管怎么样，你看到是因为有圣灵的工作，但是你要看结果啊，他起来之后是不是生命改变，是不是有爱主等等？那。他把这个圣灵的工作，他认为是圣灵工作，他没做什么，那看结果也是好的，对不对？火蛇来咬你，对不对？你说这是神做的还是魔鬼做的？
神
允许火蛇来咬你，目的是要干嘛？要让你得医治嘛？仰望同神，仰望同神你就得医治了，对不对？他目的是要把你里面苦毒给治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形，用圣经上的话，像不像火蛇被咬了？对，被火蛇咬了啊。然后在地上哭啊叫啊，哎，可是呢起来之后呢得医治，因为他仰望同神啊，所以他认为说他这是第二次恩典的工作，他本身有特殊的经历。好，那他对于方言的看法是什么？他也没有讲方言啊，那他相信啊方言能丰富个人属灵的经历，因为圣经上这样说的啊，他很渴慕得到方言，可是他这一生都没有得着方言啊。但没有他没有得着方言并不代表说方言没有啊，后来方言怎么有的？也就是卫斯理哈，卫理公会的人哈，受他影响有一个支派称为圣洁运动，啊，约翰卫斯理我们所带出来，我们叫大复兴运动，可是跟随这个卫理公会的有一派人，他们出来，他们叫做圣洁运动，追求圣洁，这些人呢，他们带起了这个大复兴啊。那我们看在十九世纪之后呢，啊，开始人们对这个事情现象就非常普遍了，啊。在英国是这个样子，在美国也是这样子啊。我们讲到美国的大觉醒的时候也是一样，爱德华兹有没有啊？爱德华兹第一次大觉醒的时候，爱德华兹他是非常一个古板的人啊，非常一板一眼严肃的，他讲到都是按照他的讲章讲啊，都是不带感情，可是一讲结果呢哭，有人讲啊大叫一声
愤怒的
哭啊，然后呢抓住这个讲桌子的边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到地狱了，然后说：“我要摔下去了，我要抓紧了。我如果我不抓，我会摔下去，吓死了。”啊，可这东西谁做的？圣灵做的，所以带下大复兴。所以他短短时间里面有五万人信主啊，是新英格兰的啊。所以在美国看到这哭啊倒在地上这个现象是怎么？很普遍，很普遍。第二次大觉醒也是一样啊。所以包括芬妮，我们有没有听过芬妮？
有。
芬妮在主持的布道会哈、啊，常常有灵歌灵舞，甚至像骨牌倒下的现象。这个现象已经不是新鲜事了，啊，在200年前，从约翰卫斯理的时候就一直到现在。所以在美国分信聚会当中，这个事也是很普遍啊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、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圣灵的工作、圣灵的恩赐，或者有一些现象的彰显，其实啊，我们看到并不是说从过去就已经没有的事，是一直都有的啊。好，那这个论到属灵的是大家自己看啊，我就跳过去了啊，因为是讲到圣经，所以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一点啊。我就直接讲到说哈、啊，我们对灵恩论的检讨，好、啊，在第44页啊， 那个第四啊，我们对灵恩论的检讨。神在五旬节赐下圣灵，让福音迅速广传，这是圣灵的工作啊。我们看，不是人的工作，记得啊。那神应许末世会有福音的大收割，你知道末世的时候会不会有福音的大收割？那这是谁的工作？这也是圣灵的工作，对。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，你可以做吗？你不可以做啊。很多宣教师到宣教工厂，他做了20年，发现没有什么果效。哎，一旦圣灵来的时候，发现哇，这果子真好，很容易哈，很容易就得着了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末世的大收割哈，也需要有圣灵的工作哈。那对于这个灵恩的看法啊，我们必须要越过人意啊，我们要回归到真理，我们要回归到事实啊。我们现在来思想圣灵啊，圣灵恩赐子息论这个想法啊，从这个说法，从圣经上来看，它是不合圣经，因为圣经上没有讲到这个。他即使引用的圣经来解释这个话，也有点牵强。如果圣经讲不是那个样子，你硬是要这样解释的话，那就有一点说我们讲 twist 经文，你在扭曲经文啊，你把你的观点啊，把圣经的意思加在你的观点上，那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啊。所以我这是不合圣经，然后也不合逻辑啊。我们就学研究神学，记得哈，既然要研究神学的话，你神学是一个哲学，你要讲到逻辑，你不要讲一个没有逻辑的话啊。所以逻辑性，你要逻辑性很强啊。所以你讲圣经恩赐子息论，这个也是不合逻辑的话啊。等一下我们看什么地方不合逻辑，也是不合历史啊。历史从来没有过说这个恩赐是子息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讲到不合圣经，因为圣经从未说过这个圣灵恩赐会子息，神他是从亘古到永远都是不变的啊。所以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应验了这件事情，那这个事情会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啊。然后不合逻辑是说什么呢？他说你认为说1000年的教会历史很少有圣灵的恩赐，所以以后就不再有圣灵的恩赐，这句话也不对啊。因为我们看说世事的时代神的话语稀少，不代表说神就不再说话，对不对啊？那改革中之前阴性称义也被隐藏了1000年，不代表真理就已经止息了啊。所以真理就是永远还是真理，它还是在那边啊。然后不符合史实，就是说教会的历史曾有一段时期啊，因为专注神学和教义的这个课题上，还有加上教会变得世俗啊，忽略了属灵的追求。可是在修道院当中，修士啊，他们致力于灵性的追求的时候，我们看圣灵的恩赐很彰显啊，然后不断的彰显出来，医病赶鬼、神迹奇事啊、预言方言等等，在很多的文献其实都有记载啊。所以你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，恩赐子息论就是不合，这是有很大的问题啊。所以我们要用正确的态度来看灵恩啊。那教会的历史发展极为快速啊，就正如世界文明发展的非常快速一样，瞬息万变啊。那基督的信仰，我们信仰是因着圣灵入门啊，所以也是一样，要靠着圣灵来成全啊。所以我们要肯定的来看这个灵恩啊，要用正确的态度来看灵恩哈。第一个呢是肯定现今神仍会借着圣灵工作啊，也就是说人不能够限制神的作为啊。那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啊，末世神一定会借着圣灵来工作。我们需不需要圣灵？我们更需要圣灵啊，因为在末世的时候会有一些不法的事，会有一些虚晃迷惑的事啊。你怎么样来胜过这些迷惑的事情？
靠着
你要去读圣经，把它圣经读熟啊。你发现读圣经，圣经熟没有关系，魔鬼圣经熟不熟？
熟。
我们有了电脑之后，我们圣经可能不会输给他，对不对？你要查哪一段经文，我马上按就可以按出来，对。但是圣经如果你没有圣灵，神的灵的话，圣经只是什么？死的，这是一个字句啊。但是如果有圣灵的话就不一样，就成为圣灵的宝剑啊。记得哈，法利赛人圣经熟不熟？
很熟。
耶稣来的时候，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们认得出来认不出来？认不出来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也是一样哈，耶稣基督要再来啊，你不要看到耶稣圣灵的工作，你说是魔鬼的工作， 那些魔鬼的工作，或者是其他人的工作的话啊，你却去把它啊认为说是神的工作哈、啊。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时代更需要圣灵，才能够胜过真理，才不会受仇敌的迷惑哈、啊。然后面对灵恩的现象，我们知道说很多的灵恩是蛮主观的啊，所以你不是全盘的否定，但是也不能相信一切的灵啊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啊，还或是不是出于神啊。更最重要的是，第一个你自己要对圣灵敞开。当我们对圣灵敞开的时候啊，圣灵会引导我们去分辨啊，这个是出于神的还是不是出于神的啊。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讲，如果你真的是不知道的话呢，那你就放着保留，你不要去判断啊。但是如果你很清楚圣灵也这样感动你的话，你该提出指责的，你就可以提出指责哈、啊。所以我们用正确的态度来看啊。然后另外一个，我们以谦卑的态度来学习属灵的事啊，因为我们要承认，就是说属血气的不明白圣灵的事。如果我们啊不是经常的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的话啊，我们常常是被自己的血气、被自己的思想观念引导，被世俗的看法啊，然后我们就会发现，神就会向聪明通达的人啊显明他隐藏他自己，那但是他会赐恩给谦卑的人啊，他会按着恩膏的教训，会教训我们明白属灵的事情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用正确态度来看。另外一个，知道说，其实神将属灵恩赐赐给我们，有一个最大的目的，就是预备迎接主的再来啊。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啊，吩咐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，来完成大使命，把福音传到地极。然后他应许说，圣灵或者讲到他会与他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那这个在这段期间，教会要被建造的完全，所以我们还在一个 under construction 啊，还在被建造中。我们个人也是被建造，教会也在被建造中。最后要啊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，最后要成为圣洁无瑕，就如金布装饰整齐，等候基督的再临啊。那这个都必须靠着圣灵的做工啊，才能使圣徒的生命里外更新啊。我们的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跟生命，那外在显出圣灵的恩赐跟大能啊。那在末后的这个日子啊，面对黑暗跟邪恶的权势啊，那教会更要靠着圣灵胜过谬妄啊，来打这美好的胜仗。所以现在虽然很多人还是反对这个属灵恩赐，反对灵恩教会啊，但是我发现渐渐反对的人越来越少啊。你看再过一代两代啊，可能就越少。有一些人反对的啊，可能就是老一代的，他们就脑袋转不过来，我们还是祝福他啊。但是他们的下一代，他们的儿子已经想法已经开始改变了啊。有些人他们，因为我一看，为什么我会说他们是脑袋是比较是老一代的，因为他们对于灵恩的事情啊，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对灵恩教会的批评，一些说法是60年代的说法，可是现在已经是90年代，已经是改变了。你怎么还用以前的说法在批评灵恩教会啊？所以这是有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因为灵恩教会有很大的改变。
是，
你晓不晓得现在有在第三世界、在非洲、在亚洲、在中南美洲，有多少的灵恩派的教会在发展？然后他们那种爱主、他们生命的改变，本来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城市被翻转过来。我们看这些都是灵恩教会他们的服事所带来的果效。你没看到这个，你还是看到说他们在那边倒在地上啊，他们敬拜，他们太情绪化啦什么。很多东西，很多的说法都还是比较旧的。那但是我看到有下一代的，我会看到有一些那些很顽固的灵恩的教会，可是他的下一代哎已经开始改变，跟灵恩派做朋友。再过下一代的话，可能就是完全接受。那我看到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因为教会到最后是一个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，教会是一个心腹一品，装饰整齐。那要怎么合一呢？不是说你加入我天主教呀，你加入我这个神学思想，而是什么，在圣灵里面才能合一。所以灵恩重不重要？
重要，
很重要。系统神学要不要加灵恩论？不管怎么样哈、啊，在我这堂系统神学，我会上一个灵恩论。但是既然我没有提阿苏萨界的事情啊，阿苏萨界的事情是留到教会历史来去谈。好。 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